欢迎回到一月十一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林欣。美国当局指控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涉嫌欺诈一案，本星期出现新的进展。路透社报道，该社在伊朗和叙利亚调查发现的文件显示，华为通过新通和 Calicona 两家公司在中东经营，不仅违反伊朗制裁令，也在美国制裁的另一个国家叙利亚开展业务。与此同时，根据今天早上的最新消息，波兰当局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了华为在波兰的业务主管。那么路透社的报道和孟晚舟案的关键点有什么关系？对孟晚舟案可能带来什么影响？最新的波兰间谍案又将如何影响华为的国际形象？我们今天再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陈鹏博先生来分析一下今天早上的一个最新消息，就是波兰当局呢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理由逮捕了华为在波兰的业务主管。那么不管此案的这个内情如何，因为现在很多细节还没有出来，但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于华为的国际形象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听听您的分析。
就是再添了这个新的证据，华为公司就是一个间谍公司，我从头至尾都这么说。这个以高科技为名，从它建立开始就是中国军队情报系统，这个任正非啊，作为一个上校，这个退役的军人，就是军情系统这个背景，所以美国奥巴马政府就定义他是这个中共内部的重量级人物，一开始就创建了这么一个军事情报机构，对全世界进行技术这个盗窃，而且盗窃之后呢，这个进行间谍活动，这个间谍活动一方面针对中国人民，监控中国人民，盗窃中国人民的这个大数据，另外呢就是针对世界人民，针对其他国家的政府，这个大展手脚。那么现在波兰发生的一件事，是又一个欧洲国家发生了一个证据，而这个证据是一个是华为驻波兰的这个主管被捕，这个主管本身就从事了间谍活动，另外一个波兰人帮他这个从事间谍活动，波兰人就是这个叫做波坚吧，投敌叛国的这个波坚，本身以前在波兰的情报部门工作，说是谍报部门工作，这再次坐实，这就是谍报活动，就是把对方波兰的这个情报人员挖过来为自己服务，也就是说华为绝对不是一家所谓的民营企业，背后就是中共本身，中共党政府国安公安和军队的背景全部在他后面，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新的铁证而已。
嗯，好的。陈蒋龙先生，我们知道路透社的最新报道，他自己手上掌握的文件显示，华为和新通还有这个叫做 Calicona 的这两家公司呢，关系其实非同一般，实际上就是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那么路透社是怎么证实这个双方关系的？请你先跟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
好，路透社主要是从这个伊朗还有毛里求斯、香港取得了这个在华为公司在当地注册的各种资料还有交易的记录。那么从这些资料显示呢，孟晚舟原来还有华为公司高层对外宣布的华为和这个向伊朗出售这个美国禁止出口的这些电子产品呢，本来这个华为和孟晚舟都说他们与此事无关，现在这个路透社找到的证据证明华为和孟晚舟都在撒谎，在欺骗，铁证如山。原因是现在发现这个伊朗，就华为的伊朗分公司的负责人，在按照注册资料本身就是中国人，而且是华为的这个中东地区的总裁，他的发音是史耀红。
嗯，
那么这个人从他领英，就 LinkedIn 上面的资料显示，他现在还是华为的软件工程部门的经理，也就是说他本来就是华为的人。那么伊朗那家这个华为的这个新通这家公司在伊朗的分公司其实不是华为的一个掩护体，实际上就是华为在操运作。第二个证据呢，就是新通后来宣称把他的这个股份转让了，那么实际上受让的这家公司，现在路透社在毛里求斯查了注册以后也发现了，这家公司还是华为的子公司，或者说是华为的一个壳公司，一个空壳公司叫 Calicona。 这家公司注册以后一年，华为就把他这个星空的伊朗分公司的这个星空的整个的资产的一部分，就是交给了这个 Calicona 公司，就是左口袋转到右口袋去了。那说明这家这个在毛里求斯注册的公司仍然还是华为的掩护体，也就是华为不断的通过这种壳公司来掩盖他在伊朗方面的这个各种活动，最近包括他还在叙利亚。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华为当初没有向伊朗卖 美国禁止出口的电子产品，或者说华为确实与新中没有关系，那么孟晚舟还可以在引渡法上辩护说他可以不被引，美国的指控是错的。实际上现在路透社的文件证明，第一，华为是确实向通过新通过伊朗公司向伊朗到了$190,000的这个惠普公司的产品，第二，华为就是这个出售这个产品的主要操作手。
好的，陈小龙先生，您的声音好像不是特别清楚，我们可能需要跟您重新连一下线。那么我想请杨建先生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证实华为和新通以及这个 Calicula 这家公司的这个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这个孟晚舟案的关键，请这一点你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孟晚舟的案子啊，它是一个司法问题，司法问题是因为孟晚舟这个他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禁运的这个法律，它是这么一个引发点是这个，
对，
而不是别的。当然我们知道华为它有更多的角色，
对，
间谍机构刚才破空讲了，还有很多很多的其他角色，但是抓孟晚舟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是间谍机构，也不是因为他是和军方的关系，也不是因为他是中国的现代化的兵工厂，
对，
是就是因为司法问题，你违法了，
对，
而
违反美国的法律，
违反美国的法律。而在这个听证，当然听证的信息大家没有，还是保密的，
对，
整个听证过程是保密的，但这个听证肯定就是孟晚舟要对美国还有加拿大对他的指控肯定都否认，其中包括在伊朗卖东西啊，那么买了美国的芯片卖到这个
转给伊朗
这些他都会去否认啊，所以这个证据就成为这个案子的关键点，就是说你能不能从司法的角度上而不是从政治战略上的角度上来制裁孟晚舟，
对
啊，它成为一个关键，因为加拿大和美国都是法治社会，都是法治国家，它必须有证据，所以路透社所透露出来这两个公司和华为的关系，以及这两个公司在伊朗及叙利亚的这个生意，已经坐实了孟晚舟违反美国法律的这么一个事实。
所以
这是非常
关
键。
对，陈伯坤先生，我们知道这次这个路透社的报道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除了坐实孟晚舟跟伊朗的关系以外，还证实了这个华为和叙利亚的关系。那么叙利亚我们知道也是美国，也是一个被美国制裁的国家。那么这一点，请你给我们分析啊，这个新的关键点的这个重要性。
的重要性就在于叙利亚这个国家，这个在当时处于这几年一直处于战乱内战的状态，而这个叙利亚的阿萨德独裁政权是很多国际社会已经不予承认，尤其连阿拉伯周边的国家都不予承认。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美国跟欧盟对叙利亚都有相应的制裁措施，但是这个华为公司居然通过一个空壳公司，或者说他所谓注册在毛里求斯的一个那么一个公司，实际上是把刚才小龙也讲的是把伊朗的一个公司转让过去，是华为的另一个部分，居然去做生意，而且是把美国的产品往那里卖，这就说明它的多重含义。一个方面是这个在这个叙利亚的内战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帮助叙利亚的独裁政权这个加剧叙利亚的内战内讧，另一个扮演的角色就是跟欧洲和美国这个直接对抗，就是他的阵营非常清楚。再一个最恶劣的是把美国的技术产品就跟对伊朗一样，把美国的东西往那些战乱的地方卖，这是对美国最大的嘲弄。你说刚刚监理提到这个他违法的问题，其实他违法是两个部分，前面那个部分这个他还不见得能够进入司法程序，就是说华为非法出口的问题。其实这个孟晚舟被美国和加拿大这个抓捕啊，他主要的问题是欺诈，他欺诈什么呢？他在这个美国银行做调查的时候，他说这个没有做如实的说明，撒谎，他说这个新通跟华为没有关系，然后又说是这个伊朗的业务啊，这个是他们自己跟没有关系。这个欺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导致的美国的银行系统为他们跟伊朗之间的结算买单，也就是说我原来说过把人骗了还让人帮他数钱，美国就当了这么一个冤大头，还帮你数了钱了，你跟伊朗非法交易卖了美国的惠普电子产品，还拿到钱了，还通过美国的银行用美元进行结算，这对美国不是莫大的讽刺，那简直是在这个就是捅了好几刀。所以他的这个罪行呢是个欺诈罪。所以1月7号那一天要注意到还发生了一件事情，除了这个美中贸易谈判金正恩到访和美国军舰抵达这些事情之外，那一天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这个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电话，同声谴责这个中共啊这个报复抓捕这个加拿大公民。因为这个很明显，美国和加拿大抓这个孟晚舟是有证据的，你是违法证据在那里，而且是公开开庭， 这个中国那边抓这个人是报复，到现在为止，孟晚舟一抓就有律师，那中国那边的律师，那个抓了加拿大人连律师都不能见。另外呢，孟晚舟事情是开庭来审判，开庭那个关于那个保释，那个公听会，而中国那边根本就没有开庭。
好的。
再一个，孟晚舟最后是保释回家，中国那边根本不可能保释。要这种司法和不公正的罪名，所以新的证据添加了，证明孟晚舟前景不妙。
嗯，待会儿我们再谈谈特朗普总统和特鲁多的这个谈话哈。那么，但是我想也请听听陈晓东先生，他现在已经回到我们的线上，请您来分析啊，您觉得路透社的这个最新的报道和曝光，对于孟晚舟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已经用公开报道的形式，路透社实际上把孟晚舟钉在这个引渡的车子上头。
嗯，
也就是说，应该不久以后，这个孟晚舟案的引渡法，这个相关的加拿大法庭法院会开庭受理。在这个过程中，孟晚舟几乎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处境非常非常被动。因为美国原来是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提起的诉讼，发了逮捕令，逮捕孟晚舟。那么当时纽约检察官手里的资料，还没有路透社提供的这么详细，是不是美国检察官也本来就掌握？我们现在不清楚。
嗯，
也包括说不说是不是路透社的资料来自于这方面的管道，我们也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路透社这些很扎实的资料，至少会让加拿大的法官在开庭的时候已经掌握更多的材料。
嗯，
所以孟晚舟的辩护律师几乎很难为孟晚舟做成功的辩护。
嗯，我们知道，根据路透社自己的说法，是他们自己的记者在这个中东地区自己去挖掘出来的材料哈。那么，我们注意到杨建立先生这次这个路透社的报道出来以后，华为跟以往很不一样，华为和孟晚舟本人他的律师都没有对此做出回应，你怎么解读这个姿态？
我觉得，因为他这个我也通篇读了路透社的报道，我觉得这很难辩驳。你没有任何可说的，因此就不要说。而且路透社给这个毛里求斯注册的公司的这个主管也打了电话，一听这个关系以后，一听他要问的问题，我马上挂上电话，
对，
就不要讲了。这些迹象啊，都说明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确凿的一个事实。正像陈晓农先生所讲，就是如果说检察官以前不了解这些证据，不掌握这些证据的话，那么今天他们已经掌握了。由于路透社的报道，这就是说对这个孟晚舟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啊。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我觉得有一个很对孟晚舟案不利，就是对孟晚舟一方不利的一个证据，就是他在叙利亚的这个业务开展还是华为自己请在这个叙利亚的律师接算人他自己在那儿说的，这个华为在叙利亚开展业务的事情，这个东西你真的是很难，
就是没法辩驳，
对，
就是
很难辩驳。
就是说如果你要挖得更深呢，当然刚才我们说了，这是一个法律问题，是一个违反禁运以及欺诈的这个法律问题。
嗯，
但是这个审判过程中一旦引渡到美国，它肯定涉及到其他领域，包括你在叙利亚你是不是卖这个武器给了这个阿萨德政权，这个就在美国就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是
就是它会涉及到各个领域，但是它的启发点还是法律问题。
对，陈伯宏先生，我们知道在这个孟晚舟的保释听证会上，当时法官是宣布呢，如果美方不在1月29日之前提出这个引渡的请求，孟晚舟就会获释。那么我们知道孟晚舟其实现在已经被保释了好几个星期哈，为什么美国迟迟的还没有提出引渡的要求？你觉得有什么可能的障碍吗？
这个恐怕也跟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谈判说是不想在1月29号前接待刘鹤有关系，因为刘鹤他们想急于在1月29号前来访，要达成这些协议了。除了中国的农历春节，恐怕还有个考虑想把这个孟晚舟换出来，因为川普曾经这个很这个不恰当的表述了一句，说如果他能够促成更大的贸易这个协议达成，更有利于美国的利益的话，他愿意这个干预一下孟晚舟案。但这个话立即受了各方的批评啊，执政的在野的和司法各方面的批评，包括加拿大的批评。所以看来这个川普这句话应该是非常失言、非常不好的一句话。那么现在中方就利用就看到了一线希望，觉得是不是通过贸易方面的这个谈判，这个取得满意之后能够换回孟晚舟，因为孟晚舟显然。这个不仅华为对中共举足轻重，孟晚舟对中共也举足轻重。不仅恐怕他是一个重要的这个中国这个国安部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高级的这么一个特工， 而且呢也涉及党内各派的一些斗争和角逐权力的这些这些平衡斗争等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所以这个美国恐怕也要避开这个事情。但是我想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提出来之后，我想这个孟晚舟被引渡的美国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如果不引渡的话，美国跟加拿大的关系可能会出现问题，为将来的引渡出现问题。而这个美国的司法机构和加拿大司法机构相对独立，这个案件的证据也越来越充分。而且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美国的相关部门现在下面禁止华为在美国的子公司做出口业务，也就是说他们在美国所谓的搞研发然后把在美国的研发弄到中国去。所谓的研发就是利用美国人的智慧、美国人的创新能力、美国的这些技术这个搬到中国去，实际上进一步的盗窃美国技术。我想美国这个相关部门下到了这个禁口令之后，对华为收紧这个落网的同时，我想孟晚舟印度到美国的这个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
好的，我想就刚才陈伯鸿先生提到的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么他说的这个呢是美国商务部现在呢准备不续发许可证，就是华为一个分公司在硅谷搞这个科技开发研究，用硅谷的人才，所以美国现在禁止这家公司呢再向中国出口这个他自己的技术，也就是说华为自己的子公司在美国做的研究，他的技术不能转到中国去了，这是这个问题。那么我想听听，最后时间不多，好像听听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特鲁多和这个特朗普最近通话，那么双方呢都对中国抓捕这个加拿大人提出了谴责，那么美国白宫表示呢这个是中国的做法是非法的。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为什么中国愿意用这样一种报复的方式来对应华为的事件，你觉得为什么孟晚舟事件孟晚舟案对于中国如此的重要，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这次在孟晚舟案上的反应是非常的反常，显得有点像小题大做。那就是说本来似乎只是一个公司的业务问题，一个公司人员违反了美国的法律，被美国制裁，涉嫌金融欺诈，这不涉及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但中国是异常的高调反应，由外交部驻加拿大大使馆、驻温哥华总领馆纷纷发表这个抗议，召见这个加拿大的外交官。然后呢，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还在加拿大的报纸上专门发了一篇署名文章，指责加拿大配合美国的这个逮捕令是对孟晚舟的政治追杀，这种做法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美国现在中国现在有抓了十几个加拿大人，是作为一种对这个孟晚舟被扣押的一个报复。那么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看，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孟晚舟确实对中国非常重要。我觉得可能中国最担心的是孟晚舟自己有可能会这个一旦被引渡之后知道自己出不来了，有可能会变成污点证人，那样的话华为后面的内幕复杂的背景就可能都被兜出来。
好的，
这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杨建立、陈伯鸿和陈晓农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